书接上文，神力王达摩苏奉旨要参加三堂会审，审问黄天霸杀人一案。当然了，这杀人是带引号的，究竟谁杀的还不得而知。神力王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按照皇上的意思往下通知，头一个今天晚上三堂会审，顺天府师的人可以带差人听堂，可以旁听，明珠可以带着证人出席，实质上等于五堂会审，兴师动众。看来康熙皇帝极其重视此案。这赵炳坤呢，刑部正堂就有点脑袋发胀，连饭都没吃下去，那吃苦瓜一样撅着个嘴皱着个眉，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直溜。他知道此案极其棘手，他的夫人王氏就问老爷，你为官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见你这么发愁过，你这是何苦，连饭都不吃了？哎呀夫人呐，我倒了霉了，大概呀，我的官运到此也就结束了。哟，老爷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，怎么那么难？哎呀，你哪里知道，原告也好被告也好都非等闲之辈。这原告是中堂大人大学士明珠，明珠你太了解了，大权在握，举足轻重啊，独揽朝权，说一不二，在皇上的眼里他红得发紫啊，那盯着半老皇上啊，他又是我的上眼皮，他是原告，我要不偏袒着他，把这位老爷给得罪了，我这官帽子还戴得住吗？哎，另外被告，被告也不是省油灯啊，黄天霸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但别忘了他的上眼皮是师部权，师部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爹是靖海侯施琅，收服台湾立下赫赫战功啊，皇上另眼看待。可施琅也没什么可说的，他的后台是谁？神力王达摩苏和玉亲太王啊，皇上的亲叔叔。你想想，我夹在中间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今天晚上三堂会审，多少个婆婆在旁边监视着我，是难上加难啊，我也施展不开呀，我焉有不愁之理呀。夫人就问，那么老爷你心里没数吗？你不审问过一次吗？究竟这黄天霸是不是凶手啊？
难说呀，平心而论，我发现黄天霸不像是凶手，此人理直气壮，义正辞严呐。再者一说，人品素长，黄天霸不是那种人呐，他疯了，他傻了，他即使色胆包天也不敢干这种事儿啊。遗憾的是黄天霸提供不出来证据，没有证人，尽管他说的条条是道，你听起来非常尽心尽力，打官司就是靠证据啊，可是人家原告有证据啊，人证物证俱全呐、啊。人证人死了，那个叫云秀的姑娘死的是够惨的，我亲眼目睹，一刀致命，贯穿心脏，满地都是鲜血，而且衣服都被抓碎了，酥胸半露，哎呀，惨不忍睹啊。同时民姑府里的教师头叫罗登云，率领手下当场把黄天霸给堵上了。
王天霸手上身上都是血，
怎么解释？
哎，所以人家原告要在这理，这个事儿我真是左右为难呢。老爷，那您为难什么呢？要据您这么一说，那原告是有理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就定案不就得了吗？
糊涂！方才我说什么你没听清楚？那是三言两语就能定得了案的吗？此事惊动了皇上，旨意下三堂会审，可见皇上极其重视此案。我草草的给黄天霸定了案，万一将来出现了纰漏，我可就被动了。皇上找我算账，我也是浑身是嘴，说不清楚了，难哪！你别干扰我了，该睡觉睡觉，该休息休息，我要理理我的思绪。两口子正在这谈着呢，报事的人进来了。回大人，宫里的王公公请见。
哦，
王公公来了，请。
夫人赶紧回避。
这夫人赶紧站起身来，躲到屏风后边去了，
还不甘心，还想偷听。
那位说：“王公是谁呀？
了不起，
他是惠贵妃宫里的太监头，到皇宫里头多达几千名太监，分别在各宫各院，每一处都有个头。他是惠贵妃宫里的大红人，他来就代表着惠贵妃。谁不知道？”惠贵妃是中堂大人明珠的亲妹子，惠贵妃生的儿子是大阿哥，将来保不齐还要继承皇位啊！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谁能摸得清？这个王公公从来没来过，今天突然而至，赵炳坤难免有些紧张啊。官带整齐到外边迎接，就见王公公满面陪笑走进来了。哎呀哈，赵大人您好。
哎呦，
欢迎欢迎，公公大人您怎么来了？里边请里边请。哈哈哈，正要讨扰，让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赵炳坤是一副奴才相，满脸陪笑。公公，您来了大概是有事吧？
长话短说，北京城发生这件大事儿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
我是说，中堂府里发生的命案，此事惊动了皇宫大内，连我们惠贵妃娘娘都知道此事了，她能不挂念娘家的人吗？能不惦念娘家的事吗？他也听说了，今天晚上要三堂会审，一审定案。
我说赵大人，这不用我说了啊。惠贵妃担心的是什么？你心里自然清楚，那就是快点把凶手绳之以法，明正贬刑，给死者伸冤昭雪。给中堂大人出气，
不就完了吗？
大人，今晚上全看你的了啊！惠贵妃特别关照，让我给您送点东西来。
尝尝来，
哟呵，还带来礼品了。把盒打开一看，一颗硕大的冬珠，宝贝啊，光彩夺目，往这一放。两盒补药，都是皇上吃的补品，娘娘吃的补品，给他送来两盒。另外马蹄筋50对，能有100两黄金呢、啊、往桌上一摆。赵大人，这是惠贵妃娘娘的意思，请你收下吧。
哎呀，我真是罪该万死啊！我不敢收，我可不敢收，无辜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！请公公 转告惠妃娘娘，就说我赵秉坤一定秉公而断，绝不徇私。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，这礼品我是绝对不敢收受，请您带回去吧。王公公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赵大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敢驳贵妃娘娘的面子？我挺大人给你送来了，还叫我拿回去，叫我如何交代？公公千万不要动怒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愧领了。我谢谢贵妃娘娘，谢谢王公公。哎，
这就对了。
我说咱们私下里讲话了，你把惊堂木一拍，你就这么定了，谁敢驳斥你？他就驳斥也没有关系，你是主审官，你是刑部正堂啊，你掌管着刑部，皇上对你信任，你定的案子很难推翻，这有什么为难的呀？我大人，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头有数了。我不必多说了，你这家里头啊麻烦得很，我也不讨扰了，恐怕碰上旁人诸多不便，告辞了。王公公说完放下礼物走了。赵秉坤看着桌上的礼物不住地摇脑袋，一点高兴的劲也没有。他的夫人从屏风后转过来了，看了看那东珠真是爱不释手，再看看那马蹄金，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哟，老爷还是当官好啊，还没等着升堂问案送礼的就来了，这些礼物价值连城，而且是贵妃娘娘所赐，往你脸上贴金了，老爷我给你收管着。
别动！见识短头发长的货，
这东西好收收吗？收了这宗礼就掉进无底的深坑啊，你呀，替我保管着，原封别动，将来如数的给人家退回去，我还得搭多少银子？我敢收贵妃娘娘的礼吗？你看那王公公是好惹的吗？尖酸苛刻呀，我有一点不慎是连本丧汤啊。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好好保管，原封别动啊。哎呀，真可惜，这么好的东西收受不了。
报报大人，孟子昌孟先生求见。
又来事了，夫人回避回避回避回避。一会孟子昌进了屋了，两个人分宾主落座。这个孟子昌惹不起啊，明珠眼前的大红人，虽然是个幕府，谁都知道他是智囊，专门给明珠出谋划策。按现在的词儿来说，他就是明珠的秘书，也堪称秘书长。你要想打溜须，你得先打溜须的秘书，疏通好了才能接近你要见的人。所以赵秉坤对他不敢小看呐，就像特殊特殊的上宾一样，在他面前净说拜年的话。孟子昌一笑，大人您得好好歇一歇，今天晚上还有重大的事情啊。是啊是啊，今天晚上三堂会审，大人您心里有数吗？究竟怎么审我心里没底，我想问一问。孟先生，这事不明摆着吗？我赵秉坤一定秉公而断，是就是，非就是非啊。当然了，你自然要秉公而断，但是这个轻与重你心里不能没数啊。原告是谁你清清楚楚，今天晚上我还要做原告，我希望赵大人你心里头有个定盘星，多少有点侧重， 中堂大人着急呀、啊，快把这案子定下来，凶手定好了，三下五除二，完了。结束之后，大人的气也顺过来了，死者也得到昭雪了。我说大人，你可要升官了，哎，中堂大人能亏了你吗？相反的，如果大人一招不慎，惹得中堂不高兴了，这就很难说了。是是是，秉公明白，秉公明白。好了，我不多待啊，别影响大人休息。这有两桶茶叶，乃中堂所赠，你慢慢的受用吧。告辞了。孟子畅走了。赵炳坤看着这两桶茶叶连动都没动啊，两眼发直啊，直冒冷汗，心说话要我的命喽，这是明珠向我施加压力啊，哎呀，他跟那王公公如出一辙呀，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。正这时候，他夫人从屏风后头又出来了，哼，小家子气，那么大的中堂就送两桶茶叶呀，什么好茶叶，可值当上咱们府上送。说话间他把包打开，把茶叶盖拧开，往里头一看是茶叶，但觉得分量特别沉，往外一倒，茶叶是薄薄的一层，往下看全都是金条和蒜头金，就这两桶那可也值了钱了
呀，带夹馅的，带变戏码的呀，这金子可真值钱。夫人呐、
啊，你别贪财好不好，这不是财，这是毒药啊，八步断肠散呐、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元丰别动，暂时保管，到时候还得给人家退回去。什么钱你都花呀，你不怕烫手，你不想想后果。
老爷，你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啊，我看你是不是有病了。
你有病，少说废话，退粮下去回屋歇着，别在屏风后的给我添堵。报神力王求见。
呀，我的娘，来了来了，要命的祖宗来了，快点回避，把屋收拾收拾，把屋收拾收拾。
神力王是皇上的玉帝啊，从来不登他的门，这一来赏他的脸了。赵炳坤呢，一溜小跑到府门外头跪地迎接。神力王看了他一眼，起来吧，大摇大摆走进厅堂，毫不客气居中而坐。赵炳坤垂手四立站在一旁。神力王看看他，我说赵大人，热是怎么的？
不热不热。
你怎么满脸是汗呢？你前后心都湿透了，你没觉得
是吗？
是有点热，是有点热。来来来，坐下讲话，站着说话不得劲儿。
多谢王爷。
我赵大人，今天晚上三堂会审的事儿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
啊，都做好准备了，都做好了。
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。你准备今天晚上怎么个审法？
回王爷，
炳坤一碗水平端，以公治公，绝不徇私。
我就是这样审问。
哎，拉倒。你们当官的都会说这套话，其实都有高高心。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你这来人了。
你是说是不是来人看你来了，又给你送什么礼了？
王爷真开玩笑，我哪敢收受旁人的礼物。我赵炳坤呐、啊，你收礼我也不反对，刚才你讲话，你把良心呢放得正中，
以公治公，一碗水平端，别徇私情，你懂吗？
王爷说的是，如果你有高作心，我告诉你，赵炳坤，旁人能饶得了你，我饶不了你，这不明摆着吗？黄天霸遭人陷害，我就这么说，人品素长，他是那种人吗？
有人呢设下陷阱就想害他，你能拨乱反正，把冤案昭雪，你是明标青史，我在皇上面前聘你美言几句，你何止是刑部正堂啊，你不行入阁拜相啊，你不许位列三台啊，你那官就大着赫了，你懂不懂的？你要把本王给气着，把皇上给得罪了，你可小心着。赵炳坤哭头就跪下了，王爷圣明，王爷圣明，炳坤不敢，我一定秉公执法，绝不徇私情。
是是是是，王爷说的对，我可没给你带礼物啊，这个你别挑理，我希望你审问的时候多加谨慎，本王也参加，有事情咱们多参考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有了事情一定请示王爷，一定请示王爷。你瞅你那样，怎么汗珠子都滚落下来，这么紧张？
是我心里头 有点压力。
这也难怪，人之常情啊。把该说的话我也说的不得理了啊，你坐在心里头有数，晚上见，晚上见，起驾。神力王来得快，当走就匆忙走了。赵炳坤那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呀，要了命了，要了命喽！干脆这一堂过完了，我借故我有病请长假，回原籍去养老去了。这漩涡呀，可不能趟这浑水呀，不定哪会儿把我抽下去，把我淹死。哎呀！这时间就是这样，你盼着他快点，他特别慢，你怕他快，他呲楞就到。晚上手下的人再三请示，大人什么时候升堂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
都准备好了，
掌灯之后稍事片刻就准备升堂。
是。
哎呀，到了晚上可忙活上了，再看刑部衙是灯火通明啊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调动了240名小队的城防局的人，荷枪实弹啊，在这块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一门大开。头一波来的梁九公、梁太监，咱说了，48处都统管官带内府都堂啊，皇上手下的大总管。老人这一出现，赵的人赶紧迎接，刚把他接进来，神力王到了，神力王刚到，明珠也来到。